请诸位大德翻开《永嘉正道歌》这个内文第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，我们今天从第六行中段“无罪乎无损益”这个地方开始讲起，请看内文第六行：“无罪乎无损益，即灭性中莫问觅。”彼来沉静未成魔，今日分明须破息。谁无念，谁无生？若死无生，无不生。唤起机关牧人问，求佛施工早晚成。放肆大莫把捉，即灭性中谁隐着？出行无常一切空，即是如来大圆觉。我们接的前面永嘉正道歌的啊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劫后空空无大千呢、那为什么会证到劫后空空无大千？就是因为你见性嘛。这个境是随心转的，当你心有我法二执，你就看到身心世界了；当你破了我法二执，你就看到法界一相了，从一中看一切了。那个时候就是梦里明明有六趣了，绝了以后这些通通都是自己心性的东西啊，空空无大千，这是你明心见性啊而证得的。所以古德常讲心空即地归啊，你要证得你自心放下万年一念不生啊，像大珠慧海禅师所说，顿除妄念物无所得啊，你就证入了这样的境界了。但是到这样了，你同时也会看到无罪乎无损益啊，即灭性中莫问觅啊。我们心不空，念念着相，所以你就要去忍受一切顺逆境界嘛。这些罪福，福的果报就是顺境，顺境多就是福啊，你过去生福修的多，那就是顺境多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顺境逆境呢？因为你有我执嘛，有身见嘛，有分别嘛，啊，那你为什么会有逆境呢？因为你过去生的造业嘛，造了业，那现在感得的就是逆境多嘛。那为什么会觉得逆境？因为有我执嘛，有私心，有我嘛，有分别执着嘛。如果你的私心了了，分别执着了了，就像心经讲的照见五阴皆空啊，就像个虚空一样，谁能够去忍受？怎么去你虚空怎么去侮辱它，怎么去污染它，都染不上。所以六祖大师在他最后这个入灭前呢，最后的遗训就是告诉我们，无无不修善，腾腾不造恶。下面那两句很重要，急急断见闻啊，不要指的这个对那个对那个错，在那里天天在那打妄想。急急断见闻，你一切的分别妄想通通放下来，没事的时候通通放下来，荡荡心无着，根尘接触的时候坦荡荡的心，心向虚空，连空也不住啊，枯然荡惑的心，不要随着你六根攀连，六根接触六尘去起相去领纳了，领纳了你就会生烦恼，领纳了你就会感受到顺逆的境界了。所以一个明心见性的人，他念念自见本性空寂，本来无物何处惹尘埃，他时时念念之见到心向虚空，什么都挂不住，心向虚空，豁然荡惑，连空见也不可得，空有两相皆离的，就只剩下那个灵觉性，那个灵敏觉知性，就只剩下那个，其他都没有了。那个灵敏觉知性是从豁然荡惑的那种心显出来的，那个灵觉性是从那里显出来的。他反照这个灵觉性里面啊，没有罪，没有罪缘，也没有福啊，所以他能够不随你的顺逆境界心境而起起伏啊。我们现在心是什么？碰到顺境了喜乐，碰到逆境了啊忧悲苦恼，忧啊喜，这个 苦乐忧喜舍啊，那我们碰到逆境就变成啊这个苦啊，然后忧就生出来了。如果你心常荡荡的，念念这是这，见到自己自心的本性的妙用，根本没有这个身子。这个身子上个星期我特别说明，这个身子它是个死尸而已，就是你的心在它的六根起作用。你不要去抓这个身子，你抓那个心，又看到你一个心，心无心相啊，荡荡心无舟，枯然荡惑，反照心体，唯物可得，唯物可舍。为什么？它空的东西，空寂的心，你要舍掉什么？没东西可舍，也没有东西可得啊！那我你罪福之心藏在哪里、啊？你但随缘任运，所以碰到逆境你也是如如啊，碰到顺境也是如如。所以恒住法位，恒住了你的心的那种清净极灭，永远都安住在这里，就像镜子，它永远守着它那个镜子的照性的极净极灭，它永远守着这样。所以为什么要念念自见本性的体用呢？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就念念念见到这个境界，你就发现无罪福无损益啊。自心里面呢、啊，啊，你写的再多，他也没有说，哎呀，我的心量重一点啊。你这个什么不学无术，他也不会说我心量少一点，反而是什么通通放下来了，自信的功德通通流露出来了啊。开悟的境界，明心见性的境界，就是你把分别我法二字，俱生我法二字，通通放下来，你就成佛了。或者你学了很多，变成四字变成了，反而变成所知障了，反而更不容易放下来了。无罪福，无损益啊！自信是本质空寂啊，不增不减呐、啊。所以以前这个真善大师啊，他二祖嘛，禅宗的二祖，他病很重，他多病呢、啊。那人家跟他讲啊，这慧可大师他是传承达摩祖师啊啊的衣钵啊，你去找他、啊。所以真善大师啊就去参慧可大师，但是他见慧可大师他不是求佛法，他说哎呀弟子啊罪障很重啊，你看体多病啊，罪障很重啊啊。啊，请大师为我忏罪啊，来帮我把罪忏啊，免得我这么在受苦受恼受苦恼啊。慧可大师看他是个大圣法器，对着嘴就问啊，将罪障来，将罪性来，我帮你忏啊。他一反照自性，空寂的自性，你罪性了不可得啊。慧可大师说，依你忏罪尽，我们现在接念心呢，你只看到了我，看不到分别，你看不到它的空寂性啊。但是，但我们在读空寂，我们的自性空寂啊，我们的自心泯心体了不可得，自心空寂，我们在文字中理解。但是你反照看看，你反照，你还是见不到。要怎么能够见得到？就是你真正要修六度。你的福慧机缘到了，你真的常常会看到你的自性空寂，常常会知道你的心里面空寂啊，空寂性啊，不增不减的空寂性，时时刻刻会感觉得到啊。啊，那你像你那个空寂性中，哪里有罪，哪里有福，它不增不减，也不会因为你啊想很多事情，它的增加一点，也不会因为你现在没有妄想，它的减少一点，它。小而无念，大而无外，它不增不减，恒常如是，恒守自性。所以你要恢复它恒守自性，要恢复它的本性就对了。把不应该挂在它的那个虚灵不灭的凌空性上的这些虚伪的面具，这些假象，通通把它拿干净，恢复它的本来，这就成佛了。所以啊，无罪福，无损益啊。你看，极灭性中莫问觅啊，啊。因为它本来是极灭性中啊，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极灭呢？因为我们一直打妄想啊，一直在打妄想，所以你就觉得不极灭啊。甚至你在读书读一读，读经读一读也会打妄想，你在礼佛礼久了也会打妄想，那怎么会极灭呢？所以为什么也常劝大家一定要修坐禅，动中不容易体会得到，你静中体会。如果呢 你尽忠还在那打妄想，服不了，你一定要啊，用数息，用念佛也好，直到最后呢，啊，记得我前面教大家那种动中修止观，然后在动中，啊，你能够啊，借着那六种方法，那六种方法大家晓得，第一个念佛，第二个观空，第三个知道他的心事变出来了，第四个啊，知道这是过去生欠人家的要还，啊，顺逆境界不动心，第五个。这个是菩萨考试，如果还不行，忏悔业障，用这样慢慢慢慢把心扶住了。你在静坐中，慢慢慢慢到最后呢，啊，不需要去压他，他妄想自己不生，最后呢，啊，通通放下来，属息也放下来，佛号也放下来，你就看到，哎呀，自心空寂呀，寂灭性中啊。但是那个自心空寂有个可惜，就是你还有能见所见，所以你还要见见见到最后。哎呀，原来本体就是空寂性嘛，连啊，你那个本体就是空寂性的那个还是在失意心，你在，因为你还知道本体自己还是这样，还要再入连空寂性也不可得的，那才是真正的空寂性。就好像我常说明啊，你呼吸塞住了，等到你通了，你觉得再通都还不是真正的通，真正的通是没感觉的，它一直达到最圆满是没感觉的，所以呢。当有极灭现前之量的时候，那还不是究竟，还要什么？虽极灭现前，也无现前之量，你才真正打成一片，融入这个境界的，这才是极灭性中啊。所以底下讲莫问觅啊，你不要去找啊，它本质极灭，恢复到这个时候，那才真正的成就了。所以你不要去问觅啊，你天天去看到它极灭性中，哇，一心极灭，妄想都没有了，一念都不来了，那还不是真正的极灭性。到了真正的极灭性的时候，是零度跟360度的同点，同样在那个点上，已经没感觉了。但是你真正什么都挂不住啊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游戏自在啊。彼来沉静未成魔，今日分明须破息呀！啊，彼来沉静，哎，我们今天心就是沉静，为什么呢？镜子染尘了嘛，它被沉静扣住了，被扣住了，所以啊，不能放光动地啊！现在是乌天暗地，不能放光动地啊！所以有人在问古德啊，魔这个古镜。未磨前如何？古镜呢、啊？古镜未磨前，那古镜比我们坚韧心嘛，这是古镜。未磨以前是这样，所以我们都是啊，一念不解生三系啊。我们都是古佛心座、啊，你成佛的时候都是古佛心座啊。他说这古镜未磨前怎么样？啊，我们一听你会怎么回答？一定是乌天暗地嘛，光线照不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听。自然就是这样，这是文字啊。那魔惑怎么了？那魔惑了，那当然是放光动地嘛。那么禅师说错了，但是怎么错？未魔前啊，放光动地；魔惑呢，也放光动地呀、啊，因为它从来没有变嘛，从来就没有变异过嘛，它随缘不变了。它现在已经放光动地，但是被五蕴烦恼尘障住而已啊。就是你不知道实相啊，不知道。这些身见啊法执都是假的，不知道实相，你把它放下来，它只不过是恢复它本来，把它前面的障碍拿掉嘛。就像你眼睛前面戴个红色的眼镜啊，眼睛不是没有看，它还在看的，只是透过红色眼镜看成红的，眼镜拿下来就看到实相，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这里啊，彼来就是从久来了，久远劫来啊，沉浸未成魔啊。没有给他磨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沉浸他不用古浸，他沉浸就是这个沉这个浸子外面有水蒸气呀、啊，有灰尘呐、啊，有油垢啊，所以照不出来，不是没有照啊，未成魔，所以啊，只要把这水蒸气、油垢、沉浸擦掉，它就放光动地了。我们现在就是这样，它也在照啊，但是被我们的啊这个。贪嗔痴慢疑恶见，这些烦恼习气障住了。而今入分明须破息啊！今天我们遇到了永嘉正道歌啊，啊，我们遇到了善知识的指引啊，这是善知识的心地法要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借这个机会，啊，我们详细的做探讨，要把它做个 彻底的剖析，来认识我们的本地风光，认识我们人人本具的古境啊。这西剖析啊，底下就说明了：谁无念，谁无生？若实无生，无不生啊！啊，我们常常都讲了无念，佛法里面讲无念，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，所以我们的依闻结义啊。啊，我们依闻结义，那无念什么？没有妄念啊，那个，我们的无念，一看到无念念即正，我们的无念是什么？不把它压住了，就那无念，那变成外道的无想定，那不是真正的无念呐、啊，啊，那个真正的无念是什么？两边皆离呀、啊，恢复它本来的样子、啊，有念也离了，无念的也离了，就是恢复它的自己的体用了、啊，它本性的体用了、啊。他本性的体用，当他接触的时候，他就明白，他明白就知道怎么做，他就知道如是现象体力做因缘果报本末究竟。这个过程中，他一定有思维嘛，一定有变化嘛，啊，他只是不会在那里着有着无的念了 啊心动着有着无的念了、啊。我们心是活活泼泼的，怎么会没有作用嘛？那如果啊，这个当你没事的时候，那当然。心里没有事，没有遇到境界，没事的时候，它一定是极静的，一定是极静无事的。就像水，我常常用水做比喻，水如果没有被风吹，绝对没有浪啊。所以你把一个静水摆在那里，它一定是很平静的啊。那当水被风吹的时候啊，哎，它就会起了浪了。那我们以为境界是实有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一根尘接触啊，它马上攀岩就起了浪了，这个时候生灭就是生灭。为什么？里面夹杂的四心，夹杂的贪嗔痴啊。那如果你是顺着你这个极静的一心，你见到这个自心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，无罪福，无损益，你顺着这样心，当它根尘接触的时候，它一定会起作用嘛。它这个起作用啊，戒定慧贪嗔痴各种形象啊，你世间所遇到的任何运作都是它的，都是它的作用，都是道，无上道啊。所以世间的东西，我们每天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每天有看起来像坏的，看起来像善的，善恶一切诸法，其实它的本源就是道啊，就是无上的道体啊。所以道就在你日常生活中，坏就是你攀缘了，所以坐在两边了，有了私心了，所以为了满足你的私心，就变成恶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利益了别人了，那就变成善的。其实呢，你真心的体用，你看了这个世间的善恶之法，通通都是无上大道，都有它的作用。所以你看，观音菩萨也会现愤怒金刚，现焦明大士，也会现大慈大悲，也会现童男童女身，现各种身形。你看他需不需要我们人间这些动作？啊，你看《楞严经》里面讲菩萨示现宰官示现什么那个三窍九流，他需不需要我们这世间的动作？还是需要。可是对他们来讲，这都是道。他们需不需要有表情，有那个样式，有那种思维，那种思虑？但是他是什么？他的生灭就是不生灭。为什么？他是在空性里面，他是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自然体会出来。他明白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，怎么处理，如是。怎么应用，怎么作为，这是在他一念中的记住，他不是用想的，他一看就知道这个事情就这样办，就这样办，一接触就明白，就知道该如此的做。你说这个如果脑筋通通没有一个印象，通通是一念白纸的，他怎么去作为嘛，他怎么去做嘛，了解我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啊，每一次的时候，真心心是不会有念的，我们念就是我们的妄念会什么，就是你以为有身见我执，以为有得有失，却不知道你怎么所有的得失都是在你的心。你的心你得了它也没有增加一点，你失了它也没有少一点，只是你的妄想在那里有得有失，患得患失，就是你那人心在那患得患失而已。其实也没有真的得，也没有真的失。心，你跟佛一样，哈，跟菩萨一样，跟第一众生一样，永远是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无大无小，它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临界心而已。我们就是被他骗了，所以我们以为外面的境界会得到，身见有，患得患失，所以你静下来说静不下来啊，想哎呀，昨天那个我要弄一下，我就损失多少，那损失也是你心里的感觉，其实心里有没有损失，没有损失，心永远都是这样 啊，所以你再有地位再有钱，心还是那样不生不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，那只是相而已。那个再穷的乞丐，他心也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减，真正得到就是那个心，世界也唯有那个心而已。你有什么好得失的呢？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所以你知道这个道理以后，你根本知道得不到了，你静下来，他就平静下来。你要想随便起个念头啊，都要用一点心，对不对啊？我要起念了，他才会起来。我都没带机啊，你看那个了凡四训，他知道得不到了，他都放下来，不会起心动念的啊。我们就是一直在那里患得患失，利害得失，计较这个计较那个，心不能静了啊。然后借着你的了解实相，这样修为，哎呀，终于知道都是空的。所以你没事的时候心平如水啊，安详啊，极静永安啊，根本没有妄想啊。因为没有妄想是他本来的，那不是没有作用的念啊，那不是没有作用的念啊，念就是真如之用嘛。就好像镜子，它的照性你看不到啊，它没有照的时候，它好像是一片空白，它的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那个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就如同镜子的念一样。我们一样，我们今天心体像镜子一样，当你根尘接触，明白知道怎么做，知道啊本末究竟，知道前后左右本末究竟，知道这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你说这个你不需要有这个脑筋中的印象啊，不需要脑筋中的影像吗？这种脑筋中的影像就是正念了，就是念了，就是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嘛，就是即止即观，即观即止嘛。这个脑筋清清楚楚，这个念就是般若嘛，就是般若智慧嘛。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心二门，真如门、生灭门。这个时候即生灭即真如，一心尽自双明，能所双亡，离了能观所观。他那一接触啊，真如门显现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的无量无边的作用，他生灭有了。但是他生灭离不开体呀、啊，生灭就是真如，真如就是生灭，只是体用而已啊。从体上讲真如啊，从作用上讲生灭啊，生灭就是真如，真如就是生灭。所以如果你的心永远都不变，那你就觉得这个薄地凡夫一定是外道，他永远都是不变，就是那个样子。他是变就是不变，不变就是变。为什么？他每天要应付这么多的事情啊，每天要应付这么多的事情，他怎么能够不变呢？啊，所以你要是有大乘佛法的熏习，有心地法门的熏习，事情越多，对你观照力量越强，真的。我呢，我因为我一直在做事，一直在做，哈、啊，所以我人家在问我，我会告诉他们，我说你呀、啊，我们自己吃饭营养要看好，你才不会生病。不卫生的东西不要乱吃，对不对？不要呢随便乱吃，吃的拉肚子，说是佛菩萨没有保佑，是对不对？你乱吃还不行呢，对不对？这个营养要看顾，你自己不吃饭，说、啊、对不对？还日食一餐，对不对？每天忙得不得了，营养不良，头昏眼花，就是这怪了了水。所以你自己营养看好，这个天气冷了穿衣服，莫讲论热了啊，把它照顾好。其他呢，身心世界通通交佛菩萨，通通交三宝。通通交三宝，一切不管，顺进来了是三宝给你的，感激三宝，哇，让我享受几天的舒服。逆进来了是感谢三宝，终究堪念境界，应用境，什么都交给三宝，一切随缘，通通看三宝，自己啊，只有两样不能代替，对不对？三宝不能代替吃饭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所以以前古德常讲啊。那有几样事情我不能代替你吃饭，你要自己吃，不能说叫我替你吃。拉小便大便不能叫我说你去帮我拉大小便了，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很冷说哎呀我不喜欢穿衣服，你帮我穿了让我暖，那不可能，那你要自己。其他通通交三宝，这是一个这个方法，真的这是一个方法，真的。我为什么对这个极灭这个水无念水无生热熟无生无不生，真正你到了无生是什么？心不动了，不攀缘了，不会真的动情事，它不会动情事，它自然的反应有那个反应，但是它情事是不会动的，它那个反应很自然，那就是智慧啊，那是境界般若，它不会动情事，这叫功夫啊，这历练出来，这个历练你要感激佛菩萨，就是顺应境界中练啊，真的在顺应境界中练啊，哎呀，真的这个，我说我学佛已经快三四年了，真的我都是啊逆境多，顺境倒很少，逆境，然后一波一波比一波 这个严禁呢、啊，我也感激三宝，我也感激三宝。哎呀，三宝，你给我他这个机会太好了，我立誓练心。但是我只能讲说，立誓练心，好事多磨，我没有一句怨言呢、啊，我还感激三宝给我这个机会呀、啊，立誓练心。所以你就这样练，这样练，这样练，嘿，你的体会就越来越深入。原来这通通是般若，着了相的是很痛苦的，那个就是烦恼。你离了相很镇定来处理，但是当然会有压力。这个有了压力也还不是真正的般若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没有经过这个历练，怎么行呢？历练，啊，历练，历练，一直都是这样历练，到现在，真的再见了。没有这个经济的历练，你是很难去想的。你看我这个过程，我会说一个念头都没有，还行吗？我没有一个念头，我怎么写公文，对不对？我一心清净，根本一个妄想都没有，一个念头都生不出来。你叫我怎么去答辩，怎么去写，怎么去处理这么多的事情？那个心底平静，你看，那个就是在那里用心，在那里写，在那里做。当然，我们还是在心意识。